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先一齐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晒你自己恩典，俾我哋喺主日嘅清晨可以聚集，一同领受你嘅恩典，一同敬拜赞美你。主啊，当我哋思想亚伯拉罕嘅事迹嘅时候，求你嘅圣灵都系帮助我哋，让我哋能够从佢嗰个信心嘅榜样，佢嘅经历里面嚟到学习。怎样去帮助我们的信心旅程都一样的成长，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今天呢，我们是会最后一次看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看到呢，上帝要考验他。我想到我们现代人呢，其实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呢，都是要经历很多考试的。以我自己为例啦，从小学到中学考咗好多试，中学毕业之后呢，就冇条件上大学，就考咗英国伦敦大学嘅入学试，然后呢就参加英国会计师工会嘅考试，当年呢要考18科嘅，后来就移民到澳洲，又要考多几个科目先至可以成为澳大利亚会计师工会的会员。以后呢，我又读了硕士学位，又要考试。后来我又读法律，又考了19科试。最后呢，就读了3年神学，每年都要考试。哇，好似呢已经身经百试，都可以呢成为考试专家。今天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在第12章，上帝就向亚伯兰显现，那时他还未改名，就吩咐他要离开家乡，到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并且呢是答应要给他有子孙、有土地、有名气。我曾经讲过，亚伯拉罕从前在家乡的时候呢，其实都是敬拜偶像的人。当神呼召他，他开始跟随上帝，就开始了他的信心旅程。但他过了10年之后呢，还未有仔。他的妻子撒拉呢，就想帮上帝一个忙，就建议亚伯拉罕娶他的婢女夏甲，希望呢通过夏甲就生一个仔。后来又过了14年，天使答应明年撒拉就要生仔了。那个时候其实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然后在21章，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就出世。从21章到22章，时间上又过了10至12年左右。因为在22章6节的那里，我们看到以撒已经可以背上献祭用的木柴，要烧一个12岁左右的小孩，要用的木柴数量不会太少的。因此呢，以撒背得起的木柴呢，都不应该是太小个。作为一个与上帝立约的人，亚伯拉罕的生命好像不断地被上帝去试炼。上帝起初吩咐他要离开自己的亲人，离开他的故乡，往外地漂流。我相信亚伯拉罕真的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情上路。以致呢，他要求他妻子撒拉告诉人家，他们呢是兄妹关系。咁原因呢，就係亚伯拉罕怕被人杀害，所以呢就要隐瞒佢哋夫妇关系嘅事实。上帝亦都答应俾亚伯拉罕多子多孙，佢係要佢等咗25年。哇，这个真係持久信心嘅试炼啊。喺今日我哋呢个食即食面同埋五知嘅年代呢，坚忍同等待大概都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但22章1节那里说，过了些时候，上帝考验亚伯拉罕， 哇，这一次这个考验呢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我相信呢就好像一位博士生要交出他的论文了，然后被几位评审老师面试考核才能够毕业。上帝要亚伯拉罕将以撒他的独生外子带到去摩利亚的山上作燔祭献给上帝。我们知道燔祭是要整个祭物完全烧晒的。上帝出了这道考题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向上帝求情。在十九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曾经为所多玛城的人求情，现在他没有为自己求情，究竟他是怎么想的呢？让我们从希伯来书了解一下亚伯拉罕当时的想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这么说，他情愿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祭物献上。上帝曾对他说，你要从以撒得到我所应许的子孙。他认为上帝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他会思考上帝答应过他的事，亦都会思考上帝的能力和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收到上帝的命令之后，他没有说什么东西，在第三节就记载他在第二天一早就带齐用具，带了以撒和两个仆人就出发去摩利亚山。我们留意经文呢就没有记载到他将这件事情呢是话给他的妻子撒拉听。那是不是他的妻子撒拉已经死了呢？不是的，根据二十三章一节的记载呢，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他是90岁生以撒，以撒现在10岁左右啦，所以呢他是应该还未死的。那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告诉妻子听呢？我相信最合人情道理的原因就是他怕他妻子信心不足，不肯将以撒交给丈夫带去摩利亚山当生祭来到献祭。第四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远远地看到那个地方了。第五节我们看到他连仆人都不带去，要仆人留下在那里看路啊。既然路途是远远，为什么不带仆人不带路，要个仔孭柴走过去呢？我相信亚伯拉罕呢是不想在他落手杀他的仔的时候那些仆人出手拦了他。亚伯拉罕不止以信心的行动去回应上主的吩咐，他还想得很透彻，计划周详，是怎样进行，还想着所有被人拦了的可能性，所以呢真的很想得很仔细。在这一节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22章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到那里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回到你们这里来其实是有一个众数代名词的。比较完整的翻译就应该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然后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相信以撒是不死的，即使死了都会复活的，以致他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们会回到你们这里来。 经文就继续记载两父子向住目的地前行，突然间呢，以撒就问爸爸一个问题：火种和木柴都有啦，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我们对以撒呢认识不是很多，他呢可能是一位不多讲说话的人，故此呢在21章9节记载他被以实玛利，即是他哥哥嬉笑啊。而圣经呢都很少记载以撒讲过什么话，不过从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知道以撒的智力啊都是没问题的，他问了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证明呢他是没有智障。以撒平日一定是时时看到爸爸献祭给上帝，总是会有祭坛啦、火种啦、木柴啦，最重要还是有羊羔嘛。但这一次爸爸带他献祭给上帝，祭坛就可以到目的地就搭一个啦，火种和木柴都带了。以撒就很好奇地问伯拉罕，究竟生祭在哪里呢？阿伯拉罕就很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告诉以撒上帝会预备的。到了上帝指定的献祭地点之后呢，阿伯拉罕就建坛，从个仔身上拿了一些木材下来放在坛上面，最后呢原来他收埋了一条绳的，他要将个仔绑起来以免他逃跑，然后再将他放在木材上面。经文呢就没有记载以撒有任何的挣扎，似乎都是他很愿意顺服父亲，任由父亲宰杀。当阿伯拉罕举刀要杀他儿子千钧一发的时候，阿伯拉罕听到有声音从天上来喊住他，住手，不可伤害孩子。然后阿伯拉罕就看见树丛中有一只羊，真是上帝预备了，让阿伯拉罕可以用来献祭给上主。当阿伯拉罕献完祭之后，上主再跟他说话，内容就没什么新意的，只是重复上帝在15章曾经向他许下的承诺。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件事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意义。首先，上帝为什么要阿伯拉罕将以撒当作燔祭献给他呢？在22章1节就讲明了上帝考验阿伯拉罕。在上主已经将个仔赐了给阿伯拉罕之后，现在上主要知道阿伯拉罕的信心有没有成长成熟，所以呢上帝要考验阿伯拉罕。当然如果创世记是摩西编写的，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让阿伯拉罕的后裔都知道有关阿伯拉罕的信心，并且效法他以完全信服的行动显示他们对上主的信心。对我们现代的信徒来讲，我们也都相信上帝要藉这件事显示出他的救恩计划。我们呢一般来讲呢就称这种故事为预表，不是预言啊。预言呢是预告未来会发生的事。预表的意思呢是藉一件历史上发生的事去预先表达出上主在未来会做的事。有少少不同啊，即是预言就只是讲嘢嘅啫，预表呢就好似一个戏剧咁啦。犹太人圣经呢有一句话呢是只有四个希伯来文嘅字嘅啫，马西亚佛士曼的坟林。佢意思呢就话呢发生喺列祖身上嘅事呢是预表佢嘅子孙都会有同样嘅经历嘅。旧约中记载的特别事件呢其实往往都有预表性的意义，不过我们呢要小心比对旧约的事和新约的事，越多共同点就越能够证明呢某件事是有预表的作用。现在呢让我们比较一下 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两父子的故事，还有上帝和耶稣基督这两父子的故事的共同点，我就列了一个表出来。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独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子。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而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啊，这几点呢，你可能觉得，为什么这么详细？我们要留意呢，今天的经文22章第二节呢，他都很详细讲的。上帝呢说你要将你的仔献祭嘛。其实他可以很简单的，带你的仔以撒去献祭给我。但是那里的经文呢是特别强调，将你的仔以将你的仔，你独生的，你所痛爱你的儿子以撒，不可能搞错话是以撒玛利的。其实呢当时呢以撒玛利呢已经是被亚伯拉罕送了出去，都过了十年的了。所以呢这三点呢是圣经强调的。咁以撒呢还有呢就是他是神迹出生的嘛。一个90岁已经月经都停了的女人怎会生到仔啊，所以他出生呢是一个神迹来的。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都当然知道啦，是童女玛利亚所生，亦都是一个神迹。咁以撒呢要在摩利亚山那里被献为祭。耶路撒冷呢其实就是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耶稣亦都是在那里被钉十字架。以撒和亚伯拉罕是走了三日的路程，耶稣基督呢就死了三日才复活。以撒呢要自己背负木柴，耶稣基督呢我们熟悉他的复活节的时候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呢他是要背负自己十字架那条横木的。咁以撒呢我哋正话讲过啦，佢係甘愿被绑同埋被放喺祭坛上面。而耶稣基督亦都係甘愿嚟到世上为人赎罪。根据希伯来书呢就讲到以撒呢后来冇死係象征复活。咁耶稣呢就真係从死里复活。咁最后呢我哋知道啦，有代罪羊出现使到以撒係唔使死。而耶稣基督呢他就是那个代罪羔羊，为我们的罪来到代死的。以撒和耶稣基督的事迹都是有关两父子的故事，而其中的情节呢有十点相同的地方，所以呢我认为呢是足以成为一个预表，一个救恩故事的预表。当然这件事呢亦都好自然咁挑战我哋对上帝嘅信心。喺十二节，上主话：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你没有把自己嘅儿子，就系你嘅独子留下不给我。圣经话亚伯拉罕系我哋嘅信心之父，咁我哋可以点样效法佢呢？或者我哋要先问一问，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成长的呢？从圣经对亚伯拉罕的记载，其实他的信心是慢慢成长的，是有个过程的。而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就有不同的经历帮助他信心成长。我相信我们的信心成长是不可以单靠理性，多读熟读圣经是重要啊，但是呢都是只能够使我们知识增长的，就不一定会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要让我们的信心成长呢，是一定要将学到的事在生活里面实行出来，这样我们就会有经历，有了经历我们的信心才会成长。开始讲到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我考过很多试，我亦都可以告诉大家，自从我信了主耶稣之后，我每次考试之前，除了好好预备之外，我都会祷告求神帮助。 并且呢以后每一次入到去嗰个考场之后啊，坐低啦吓，等监考官派试卷啦咁样。咁派咗试卷之后咧，我都会喺度默祷啊，求神帮助啊。然之后咧，先至拎起试卷嚟，打开试卷嚟睇。当我读神学嘅时候，三年冇做工啊，全时间读神学啊嘛。亦都系上帝俾我同师母嘅一个信心嘅试炼。首先我要辞咗份工，三年嘅生活费都可以话上帝有预备同供应，并唔系我预先储够钱先至去读神学。师母咧本来系好支持我，佢话：哎呀，等我去搵一份全时间工作啦。但系咧，上帝可能要训练我哋信心。他就三年都找不到一份的全时间的工作。他当时呢只是做了一份part time 的工作，部分时间做两三天而已。就是要让我们一起经历上帝是那位看顾麻雀的上帝，亦都一定会看顾我们。此外呢，我们看到阿伯拉罕的信心，他不单只有忍耐等候，他亦都没有用信心去代替了他的思想。虽然表面看来上帝要他献以撒是不合理的，但他也亦都想到上帝曾经答应只有以撒的后裔才能够承受应许，那上帝就不可能真的要将以撒杀死的。所以他想到即使以撒真的死了，上帝有能力使他复活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愿意放手将自己的事完全交给上帝，让他带领我们的人生路呢？假如我们不踏上信心的路，我们其实不可能有经历的。我们上帝的信心呢也都不会觉得怎样实实在在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鼓励大家呢要踏出信心的脚步，开始信心之旅。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还未洗礼的，先接受洗礼咯。有人还未愿意做十一奉献的那要开始试一试啦，看看上帝是不是信实的啦。已经做到了这些的弟兄姐妹呢，就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好好把握机会，去特别留意一下上帝在这个困难事件当中的作为。我记得没几耐之前啦，有几个月到啦，Peter 弟兄呢就曾经跟我们分享过他的手机被人偷窃了那个号码的事，并且呢他在这件事件上面他是怎样经历到上帝所赐的平安和带领。好，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给我们有福气能够认识你和信靠你，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成熟，让我们经历到你的实在，认识你是真的会看顾我们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